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问后面听不听得到？后面清不清楚？够不够洪亮？因为我想总是问一问好。我中间在夏威夷有一次澡堂，讲到差不多一半了，然后后面有人举起手说：“牧师啊，那个麦克没有开啊。”啊，那我说你早点讲嘛。我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的思想的是我们最近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说圣经中的伦理原则。我们以前看了六项，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七项，也是最后的一项，也就是说是向主负责或者向神负责。我想我们都听过一个很出名的中国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就是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这个典故很多人都听过，其实这句话是有出入的。其实真正的这个典故的原来的话不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说天知神知。这是原来是在中国汉朝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人，这是《后汉书·杨震传》里面的，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杨震，他是一个读书人，他是也非常的热心教育的事业，他在家乡办学，他教导有方，并且他坚持有教无类，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愿意学的他都愿意去教导，所以人们都称杨震为关西孔子杨伯起。然后后来他名声很大，就被政府征召去做官，然后在赴任的途中，当时经过一个是小小的县，那个县令叫做王密，是从前他提拔的一个官员。这个王密是对当年得到杨震的提拔十分的是感谢，所以当他知道杨震从他的镇里走过的时候，然后他白天就去见杨震，然后呢他有可能晚上带了10斤的白银，是想送给杨震，表示谢谢他当年的提拔。杨震就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了解你的为人，但是你却不了解我，为什么呢？”黄密就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就讲了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样子能够说没有人知道呢？”这位杨震是坚决的不肯接受啊的这个馈赠，而且他后来为官十分的清廉，他常常说他留给子孙的是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他说我留这个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个很出名的中国典故也使其我们想到了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每个人有一天都要向神做出交代，要向神来到负责。在圣经里面有多过12段的圣经讲到说有一天人每一个人都要向神做出交代，而最后最出名的一段也就是在启示录20章11到16节的，启示录20章11到16节，可以请我们打出来一下，这个不在我的 PowerPoint， 是在是准备的那一个 PowerPoint 里面，是在这里，请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哦，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这一段的经文，很多时候很多的是传道人不大愿意提到，因为听起来好像是有点过时。你跟人家讲火湖、讲阴间、讲地狱，好像有点不合潮流。但事实上，向神负责的观念，今天在我们周遭的社会里面，仍然的十分的存在，并且是常常的，我们在无意之中都会遇到。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的年轻人要出去出门去，去参加退休会，去参加短宣，常常做父母的要签一张纸。签张纸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任何的事故，你不会是去怪教会。但是其实在这个后面那个观念就是要负责任。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不单单你要有驾照，而且你要汽车要买保险。你可以不买保险来保你自己的车子，但是在加州的法律上，如果你的车子要开出去，你一定要买所谓第三者的保险。这个第三者的保险是不是保你自己，是保人家，就是万一你的车子开歪了，撞到人家的屋子里去，把人家屋子撞坏了，把人家的车子撞破了，你的保险要负责来到赔偿，因为你要为此负上责任。其实教堂也有那个所谓是保险，因为在中国来讲，如果一个人是在一个建筑物里摔了一跤，我们会说这个人不小心他摔一跤。但在美国呢，在美国是刚刚是相反的，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有人摔了一跤，这个人可能就会去告这个建筑物的主人。所以是建筑物的主人，无论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个人，都有一个法律上的责任。所以每一个公用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有买保险。所以万一有人在楼梯上摔一跤，那个人翻脸了生气了来告房屋的主人的话，起码是有保险。甚至都像大部分的人，如果你住的房子是自己拥有的话，你也需要买一个是意外的保险。万一有人在你家门口摔一跤，可能你不认识的，但是他可以告你说你的房子前面没有把路整好，所以他摔跤了。如果他摔得重不能起来了，那样子你变成是要吃官司。所以不然的话，你没有一个意外的保险的话，很可能你的房子就变成他的房子了。谁的人你门口摔一跤，你的房子就双手送上，就送给人家了。所以其实负责的观念，今天在我们周遭的生活里面，仍然的是常常的遇到。圣经更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到了一天，有一天，都要向神做出交代。这举个例子，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就有这么样子的话。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说，当保罗讲到是生命，讲到是将来，他说，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的是更坦白了，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也就是说，那有一天每个人都要向上帝做出交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六节这里更告诉我们，有一天上帝要用他的标准来到衡量我们的一生。我们记得在韩的那个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六节这里提到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圣经里有好多次提到神的宝座，但是每次提到神的宝座的时候都提到说宝座周遭是有彩虹的。举个例来讲，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里提到说，以西结看了一个异象，看见神的宝座，在宝座形象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看见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荣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然后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在启示录四章三节里面，当老约翰是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的时候，他同样的看见这个天上的宝座是有彩虹围绕的。启示录四章三节是这么说，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为什么在上帝的宝座周围有彩虹呢？彩虹原来是上帝的恩典的表示。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上帝以洪水审判地之后，上帝就说，我把红放在云彩之中，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永远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料。但是到现在，当最后一次圣经里提到上帝的宝座的时候，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那这就是说是不再是有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那时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上帝的公义，那时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一生是做出交代。圣经上这里也说，那死了的人无论大和小都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没有人的地位是高到不需要向神负责，也没有人是如此的卑微以致完全没有恩赐需要向神交代。没有人是可以说我今天不需要向神来的交代。圣经上说，甚至那些在海里面早已经化掉的那些人都会再一次复活面对神。圣经中也说，甚至那些已经到了阴间去的那些的灵魂，阴间也就是过世的人他们灵魂暂时居住的地方，他们也会是得到是复活，是然后要向神做出交代。并且神的标准是很公平的，圣经上两次说每个人都按着自己所行的来到受审判。这有四个特点，圣经上说神的标准。第一，神的标准往往比我们的标准更为严谨。可能我们觉得有时候讲讲笑话，说说人家在背后说说人家的不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耶稣在那里说，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不能够就是说啊，我随口讲讲，在神面前，这都是很严肃的事情。或者有时候我们说我生气了，所以啊，那个冲口而出。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21-22也提醒我们说，甚至你生气讲的话，你对神有一天也要负责。耶稣是在那里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摸利的难免地狱的火。神的标准是比我们的标准更为严格。第二，上帝不单单的是看我们有做的事情，上帝也看我们的内心。举个例子，耶稣在马太福音5:27-28曾经说过这么样子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七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上帝不单单是看我们有没有做，上帝更看我们心里有没有去想。但是你说试探来了怎么办，我还是会想到啊，我看见一个图像我总会有联想啊。如果你想到的时候你心里不同意，你就无罪。但是如果你看见了，心里在那里甜滋滋的，还在那里还能做白日梦在想的话，上帝就说你有罪了。只要有一天上帝也要为这样来到要你做出交代。第三，上帝不单单的只是看我们有讲有想有做，上帝也想到有一些的事情我们该做的却没有做，上帝同样的也会为此要擦问我们。在雅各书4:17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段话，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4:17，这是因为罪不是只是说你做了什么，罪是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圣经叫做罪。所以我们听到人说你是罪人很生气，其实误解了，我们没有犯法，我们都是好公民。但是当上帝有一个标准我们没有做到的时候，上帝说你亏欠了，上帝也要我们为此来到负责。最后，当我们是在神的标准的面前，当我们看到这些的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说我们绝对的活到神的标准。很多的人会有时候没有信主的人说，我不需要耶稣，我是好人。但是如果我们以上帝的这几个刚刚所看的经文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你还敢不敢在上帝面前说你是好人不需要耶稣？并且还有一点，当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面对神的是来到查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且会发现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所带来的是连锁效应。我们其实今天所做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们没有做的事情，都有一种连锁效应。什么叫连锁效应呢？比方例子，比如你是那个一个湖里面风平浪静，你突然之间丢下一块大石头，会产生什么？会产生涟漪，那个波会一直的展开，这就是连锁效应。我们今天常常的做的一些的事情，我们讲的一些的话， 在别人的生命中会产生一些的连锁的效果，或者是可能我们没有做的，该做而没有做的，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连锁的效果。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所做的是有一个连锁的效应。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 Dr. W.A. Criswell， 是达拉斯浸信会，不是华人浸信会，是第一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一位很出名的牧师。他常常讲过一个这么样子的例子，他说他记得小的时候在城里有一个可能是父亲是可能是赌徒，又是酗酒，做很多的坏事。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妻子被气死之后，这个父亲就在带大这个儿子。他还记得那个 Dr. Criswell 那时候还是个小孩，礼拜天这一个酗酒的父亲就把这个儿子放在街角上一张桌子上，然后每逢看见人家拿了圣经去做礼拜，他就教这个儿子去咒诅人家，去咒诅那些做礼拜的人。结果这个孩子在父亲的这种不良的熏陶之下长大了，变成比一个父亲更坏的人。 Dr. Criswell 常常提到说，他说在有一天面对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这个父亲会至终会看到他所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在他儿子身上的恐怖的后果，而且上帝也会要这位父亲对这个儿子的不良的教育教导来到负责。当然另外一方面不是常常都是那么消极的，很多人可能听过一首很感人的诗歌叫做 Thank You， 是谢谢你，讲到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到了天堂去，他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迎面而来跟他说谢谢你。这个人觉得莫名其妙，说我不认识你呀。但这个人就说，其实那个年轻人就说，其实我从前是你主日学班里的一个学生，你常常的教导我们要信耶稣，那有一次你带我们一起做祷告的时候，我就信了耶稣，请耶稣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所以我有机会来到天堂。然后这个人又往前走，看到有一个那个土著那样子的人来谢谢他，他觉得很奇怪，我从来不认识你。他说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到你们教会去分享，你很感动，你把所有的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给了那个宣教士，因为你的慷慨我听到了福音，所以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我今天能够在天堂里，谢谢你。有时候在生命中我们今天可能做的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只是一个帮人家一把，但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主面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原来所做的有那么样子有意义的果效。正如我上一个礼拜我也讲过，说我父亲从来不知道他带一个同学信主，那个同学会跑去建立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神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每一天这个日子都是要很留意的来到过，因为我们所做的可能有一个好的影响，会影响别人进入永恒。我们有时候忘记做的，或者我们做的不对的，也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影响人去远离神。耶稣就在路加福音17:1-3讲过一句话，说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传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在我自己生命中，我也想起我那时候10几岁，教会里面的长老吵架，大家分作两派互相攻击，我就不去教会了。 我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把我再一次带回去的话，我可能就沉沦了。那样子是就受到那个争执所带来的后果跟影响。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生命是所做的可能有一个美好的长久的影响，也可能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使人更远离神，使人对神是失望。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圣经里提醒我们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是逃避神的审判。这个是第十五节，那里是在启示录20:15是这么说，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因为没有人能够是通过上帝的标准，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呢提到说，从摩西时代开始就提到说有生命册这一回的事，在神的面前神有一个生命册。圣经的学者对这个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说生命册就是自创世以来所有生下来的人他的名字本来都在生命册上，当他犯罪了，神就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了。另外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生命册是什么呢，也就是启示录21:27所讲的羔羊的生命册，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这个人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了，到了重生，所以他的名字就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但是无论你是接受第一个或者第二个的解释，在两个解释里面都同样的指出一点，这个生命册上的就是说是信靠耶稣在神面前蒙纪念的人。为什么能够是有生命呢？那是因为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此罗马书8:1讲的一句很美好的话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1。我们刚刚唱的歌说耶稣是上帝的羔羊，神的羔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神的羔羊是什么呢？那是说耶稣是献给神的一个献祭的羔羊。古时候的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当一个人犯了罪，他本来该死的，本来是该受罚的，然后他是那个到神面前去忏悔，然后他献上一头羔羊，一头羔羊就被宰杀了，是替代他而死，那么他的罪就得到赦免。在他献那个羔羊的时候，在祭司面前，这个犯罪的人把手按手在羔羊的头上，表示他的罪，代表说他的罪都已经是上了这个羊的身上。所以耶稣作为神的羔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替代你替代我而死，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你知道当我们在南加州常常会火烧，其实在德州也有火烧，德州的火常常是叫做是草原上的火 prairie fire， 而且一烧起来一大片很难逃的。但是有人说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说当德州的那个草原上着火烧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逃避这个火，你跑不过它，你开车都快不过它，你要跑到一些什么地方，跑到一些已经烧过的地方，它就不会再烧，你就安全了，是这么样子。同样的，当上帝的震怒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当我们是来到他的基督的格格他，来到十字架下面，当那里是上帝已经是显示过他的审判，显示过他的震怒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被审判，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代了你，替代了我。但是你说，那种我们基督徒不是很逍遥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圣经最后有一点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要为我们怎么样子使用我们的生命而向神做出交代。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有一天神要看的是我们有没有在生命中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生命的那个老板。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性命，包括我们所有的健康跟能力，包括我们周遭的儿女，包括我们的公司，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财物，这些其实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有，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所有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节有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其实这就证明了这不是你的，因为你来的时候你没有带来，你走的时候你也带不走，这些证明不是你的，只是暂时给你托付的。正如何呢，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十九节这里，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很出名的话，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就是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一切，有一天都要向主做出交代，包括甚至你怎么样子用你的闲暇的时间。所以我每次上网游走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想想有一天上帝说你还能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网上，你有花多少时间来看圣经？牧师都这么讲，我想我们很多人心里更蹦蹦跳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甚至说，甚至我们为神所做的工，有一天神都要是再一次的来的衡量。这里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人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见到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基督徒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只要我们真正信主。但是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会看说你怎么样子善用我所交给你的生命、时间、财产，我所托付给你的儿女、孙辈，我所还能交给你管理的你的公司里的员工，你为这些你怎么样子来到做，你有没有是使到神的名更得荣耀，还是说你可把它全部用在自己的身上。结束的时候，我想起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早期的所谓 founding father 建立美国的一个人，叫做 Daniel Webster。有一次人家问他说，什么是你生命中认为最要紧最严肃的事情？ Daniel Webster 很快地说，我在神面前有一天要向神负责。 Webster 知道有一天他要站在永生的神面前，为他的一生来到做出交代。同样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男人、女人，甚至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思想圣经中的那个伦理原则的最后一条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上帝有一天让我们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来到做出交代。上帝会来到检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上帝要看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而没有做。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不再会因为我们以前所真正认过的罪而受审判，不再为我们所真正悔改的罪而受审判，但是上帝会看我们有没有善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是为主所做的每一样都要是得到神再一次的检定。而我们永恒中的赏赐就是基于神的判断和神的标准。所以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所罗门王在传道书十一章九节所讲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判你。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出名，说你爱上帝，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在这里传道书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要记得有一天你要向神交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活的都能够是在任何的时刻都能够向主交代。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接下来是借着是圣餐的诗歌来到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主的是十字架的面前，请唱诗第201首第一节跟第四节，第一节跟第四节。如果